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教会增长这个题目。当然谈到教会增长每个教会我们都盼望无论人数各方面能够继续有增长，不过谈到教会增长很自然会谈到事实上是20世纪大概中开始有一个叫做教会增长运动。那么因为教会增长这个名词在过去你可以说1950年代以前所有的书里面几乎没有书谈到叫做 church growth 教会增长这个名词，但是到1960-70年代之后这样的书是很多的，我想大概1000本左右的书大概是有的。我家里当然我这两天就为了准备这门课，所以稍微翻一翻我到底有几本书讲 church growth， 大概20-30本吧。可是我的20-30本大概在全部的里面大概是一点点，所以讲教会增长的书1970年代以后是非常非常多。那所以这个有一个叫做教会增长运动，叫做 Church Growth Movement。 所以我要稍微说明一下这个背景然后也谈到他们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然后我们对这个运动有个评估，然后再回到这个正确的观点来看，就是说怎么样看教会增长这个问题，以及怎么样能够让教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先讲一下历史，过去上这个教会增长运动的一个发展。那谈到教会增长运动的话，大概没有人会忽略到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那个人叫做McGovern， 麦盖文。虽然有另外一个 McGovern 是电视上有个影集的一个人，一个好像007的一个人，也叫做 McGovern 啊。这个马盖文是一个在印度做宣教士做了30年之久。退休以后他回到美国来，然后在美国加州他先创立了一个叫做 Church Growth Institute， 就是教会增长的研究院，他个人成立的。后来这个研究院跟 Fuller 神学院合作，就成立了 Fuller 神学院里面的叫做世界宣教研究所World Mission School。 Fuller 神学院有三个研究所，一个叫做这个宣教方面的，另外有一个是一般的神学院，另外一个是做这个心理学跟辅导学的。那后来他就成为这个 World Mission 这个 School 这个普世宣教学院的第一任的这个所长，然后他开始推动这个这个教会增长的这方面的这个做研究。他自己因为在印度做宣教士，那印度在宣教的里面他观察到有几个现象很有趣的，就是说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写到一篇文章，也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人是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宣教士叫台雅各。那台牧师他就提到说他去上这个马盖文的课，然后就提到差不多在19世纪末，就是差不多类似的时间，1850-1860年开始，西方宣教士开始到亚洲来宣教的时候，全世界的宣教士大概有 80% 去两个国家，去中国跟去印度，1850年代开始。那历年来在中国跟印度的宣教士大概数以万计，都是上万的。那么一直到1950年二次大战结束，然后就中共开始占领中国，然后把所有宣教士赶出中国，就开始做一个结束。所以从1850年到1950年这100年当中，印度跟中国都各有上万的宣教士在那里做宣教士。100年之后，在1950年中国教会的统计，中国的基督徒是正式的是70万登记的，那可能加上一些可能没有登记在内的也许是100万，但是印度是1400万。你就发现两边都是各100年，两边都有上万的宣教士投入，所以说全世界的宣教士大概这两个国家占全世界宣教士的 80% 去这两个国家，剩下的 20% 可能去 南北洲啦，其他地方。但是中国跟印度占全世界宣教士的 80%， 都做了100年，100年之后中国只有70万到100万的基督徒，在印度有1400万，所以这两个是差多少倍呢？差不多15倍以上。那为什么差15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马盖文自己在印度做宣教士做了30年，他自己的观察也发现，在印度人当中，也是某一些人当中，传福音的工作的果效很大，有一些印度人当中的果效很差。那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所以他回来以后，当他退休了，他就思想这个问题，因此开始做这个研究。这是为什么他有一个教会增长的一个研究的工作。那当然他研究的结果待会我会介绍他的主要的基本的观念跟建议，然后我们今天来看的话这个评估的问题。后来他在富勒神学院退休以后，他的继任的第二任的所长叫做 Peter Wagner， 我们中文翻译叫韦拿。 Peter Wagner 呢，我上过 Peter Wagner 的课，我没有见过马盖文，因为我去上课的时候马盖文已经过世了，所以我看到他的徒弟叫 Peter Wagner。 那现在 Peter Wagner 也已经退休了。那韦拿这个人呢，是把这个教会增长的运动整个等于说推动到变成全世界的，所以第一个做研究的不是韦拿，是马盖文，所以他被称为教会增长运动之父。韦拿是把这个教会增长运动变成一个世界性的，那么在富勒神学院也就成为世界性的教会增长运动的，等于说你叫它叫温床也好，发源地也好，或者摇篮。他们每一年大概训练500个到1000个全世界各教会，全世界各国教会的领袖。所以以至于今天谈到教会增长运动，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没有想到富勒，而且大部分都是韦拿的学生。所以韦拿在富勒神学院大概到他退休至少教了20年吧，所以教出来徒子徒孙大概成千上万，而且成千上万的通通是不是一个牧师而已，都是各国的教会领袖。所以因此教会增长运动也就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运动。对这个马盖文也好，富勒神学院跟这个教会增长运动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当然韦拿自己的背景很有意思，韦拿自己呢是在南美洲应该是玻利维亚做宣教士，大概做了15年，根据他自己写的书。所以他自己做宣教士做了15年，他自己说他做宣教士是做得非常失败的，他一生几乎没有在宣教工厂带过一个人信主。他几乎没有，但我想不是绝对没有。他有一本书我看过，那本书我觉得写得不错，关于写属灵恩赐的，中文翻译叫做我的或者说你的属灵恩赐。那他就说后来他发现他的恩赐是教书，不是说宣教士。所以他的书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他说一直到10多年以后，他拿到博士学位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他才发现终于我找到我的位置，我的位置就是不是做宣教士。但是很有意思，他这个呢几乎没有带过人信主的这一位韦拿，却成为教大家怎么样带领人信主的一个老师。好像说打仗他从来没有打胜过，然后就入侵官校做教官，然后教出很多名将。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所以他自己个人当然要严格这样说了哈，他没有个人布道恩赐。所以他曾经在书上这样写，我发现他有些地方跟我很像，像有一些不是全部。他说每次上飞机以前他都会祷告，神啊，当我旁边不要坐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不跟他传福音呢，做宣教士很亏欠，可是我又很不想跟旁边的人讲话，我想自己读书，神每一次都听他的祷告。他每次上飞机旁边都没有人，他可以心安理得的从头读书读到尾。我没有做这样祷告，不过我坐飞机10之8九旁边都没有人，我也是喜欢上飞机读书，不喜欢旁边跟人家一直讲讲讲讲讲的。那很有意思，他是这样一个人。那尤其他以前做宣教士，读了人家的书，发现很多人很有个人布道恩赐。有些人真的是有个人布道恩赐的话，你一碰到他，一定信主的。我以前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刚信主也读过一本书，有一个医生， 他不是牧师，但他很有个人布道恩赐。他车子坏掉了，在一个沙漠，阿里中纳沙漠，车子坏掉了，然后拖去一个修车厂去修车，车子没修好，那个修车工人信主了，先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他把车子盖起来开回家，啊，这种之类，他去买一瓶汽水，一买买一个小时，结果汽水买完了，那个店员信主了，他一本书就是讲这种故事，他觉得传福音好简单啊，看完以后他很有罪恶感，就说哇，他好厉害。我还要去买汽水，就怎样的买汽水？没想到说买汽水要跟卖汽水的人传福音。但这个人就是碰到谁就跟他传福音，但神也给他特别的恩赐，啊。这个韦拿呢，也读过那个人的书，读完以后让他自己非常羞愧。他说：“我做宣教时好像都没有这种传福音的热忱，或者说传了，好像没有这个结果。怎么那个人那么简单呢？三两句一讲，那个人就信主了。”后来他在写那本《你的属灵恩赐》，他说我写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没有个人布道的恩赐的，但是呢，如果论教导我可以做得不错。这个韦拿，那么所以他是把这个教会增长运动推广到全世界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然后跟这个同时或者受这个的影响，今天也许你常常会听到在美国的世界各地都有一种叫做 Mega Church， Mega Church 是超大型的教会，所谓的 Mega Church 通常一般而言少则5000，否则都是10000以上的，它叫做 Mega Church。 那 Mega Church 在70年代之后在很多地方开始兴起，那么在教会增长运动当中也成为大陆叫做样板或者一个模范或者大家去学习的。那么在韩国当很有名的就是赵庸基的那个中央纯福音教会，不过去过韩国人都发现其实韩国如果10000人以上的教会叫做 Mega Church， 韩国的 Mega Church 是超过100个，在汉城就有20-30个超过10000人的教会，随随便便的50000-100000。当然赵庸基是特大的，我不知道现在多大，以前我最后听到的数字是10年前是70万，那现在说不到100万啊或多少，是一个教会啊，一个教会的建筑物可以有70万人聚会。那当然你说70万人怎么聚会，那当然不会一堂聚会了，以前70万的话他的会堂大概做15000左右，那一天从早到晚就是10几堂，可是70万你10几堂还是容不下70万嘛，剩下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所以70万的意思是不是他还有不同的 building 啊，同时聚会。但是在韩国我所知道的当然汉城就20-30家教会，3万、5万、2万、10万，所以韩国超过10万的教会不止赵庸基的，大概有2-3家是10万人的教会，那1-2万以上很多。大概韩国人跟他们坐汽车一样，都是坐很大的汽车，上开很大的，所以对民族性有点关系。那美国上万的教会不是太多，大概我相信应该不会超过10个或者10个上下。那其中我去过的是 Chicago 的那个叫 Willow Creek 教会 Bill Hyper， 那么这是一个有名的一个教会。另外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是叫做马鞍峰和 Saddleback， 在加州的 Saddleback， 那个 Rick Warren 叫做直奔标杆那本书的作者，他的教会这都是超过10000左右。那我知道在 Houston， 在 Dallas， Oregon， Washington DC， Atlanta都有一些差不多是10000上下的这样教会，都叫 Mega Church。 这种 Mega Church 一般的特点呢，有一些我不能说全部，是比较他们称它为叫做 Seeker Sensitive， 就说比较敏感，对慕道友的需要的观感很重视他们的，用这种方式来发展的一种教会。那有一个我称它为叫做 Market Segregation， 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用的一个名词。市场区隔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卖东西，譬如卖可乐就是卖可乐，每个人都喝可乐，他们现在有可乐是给孩子吃的，其实里面的可乐都一样，瓶子不一样。那你知道如果7-8岁、10几岁的小女孩啊，她的可乐瓶子上就可能画一个小女生啊，等等，哦，这女孩子喝的可乐。那 teenager 男生可能另外一种可乐，可能就是那种打 football 那种肉大大的，哦，他喝这种可乐，它叫做 market segregation， 根据整个的市场需要把人年龄啦、背景啦把它区隔起来。 那最有名的例子，像 Chicago 的 Whitaker Church， 我上过他的课很多次，所以我比较知道这个教会怎么做的。Bill Hyper 1975年代的时候，他二十几岁，他是青少年的牧师，所以这个教会他是从带青少年开始的，所以他是青少年的牧师。后来他带了青少年，后来读了大学，大学毕业以后，这些大学毕业生，他当年带的人就跟着他创立教会，所以他教会的长老都是当年他带青少年开始的，所以他们教会的长老没有一个比他老的啊，他现在才50岁左右吧，那他的长老大概都40几岁，都是他带青少年带出来的。然后他成立教会的时候，他说过他怎么做呢？这是典型的教会增长这个运动里面他们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说不是我们过去谈到教会增长教会的发展的时候，我们每次读到的传记都是山东大复兴，山东大复兴怎么复兴的？神自己做的啊，那边就火热起来，教会就发展了。所以教会怎么发展？你就等圣灵降临咯，我们就等啊。现在的教会增长运动呢，就有很多的方法，这个方法里面包括很多我们称它为社会学的方法，经济学是社会学的一部分。 Bill Hyper 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手下，我就说那些青少年或者都大学毕业做他教会的骨干嘛，这些人呢，他们就拿一些问卷到他们的社区的附近去发问卷去调查，他们是拿着问卷一家一家去敲门，他一敲门，请问你们去教会吗？是啊，我们去教会了，去那一家。好，谢谢你，感谢主，继续去，就不问你了。只要你去教会，就不理你了。不理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偷你的羊，也不拉你的羊。如果说你去教会吗？不去。那好，那继续问几个问题了。那你是基督徒吗？应该算，只是我不去教会了。那就好了，那就问你几个问题了。为什么你不去教会呢？第二个问题是，你去教会的时候，什么事情是让你最觉得很不自在的、很不安的、很尴尬的？他就问三个问题：第一个，你去不去？第二个，为什么不去？第三个，你去的时候感觉最不舒服的是什么？问完了，好，谢谢你，好，就给他一个名片。我们有个教会在这里，这样用这样的方式问，收集起来以后，然后他们就决定教会的策略。所以呢，我神学院读士1990年是他这个教会已经成立了15到20年了。我去参观的时候1992年左右，大概我去的那一年或者前一年，就是说1990年左右，是这个教会成立的15年之后，这个教会才开始有青少年团契。那换句话说，1975到1990年15年之久，这个教会有儿童 program， 没有青少年 program。为什么？我说的嘛，他教会最老的长老都是他带的大学生嘛，那时候才二十几岁，1975年的时候，15年之后这些人才结婚生子，所以那时候小学都还没毕业，所以呢整个教会是跟着这群人长大的。所以什么叫 market segregation， 什么叫做市场区隔，就是说前15年他所针对的信徒跟慕道友通通不超过40几岁，大部分是单身的、刚结婚的，或者刚刚有小小孩，所以有儿童 program。 他儿童 program 是教会成立之后五年才开始有儿童 program， 儿童节目五年之内是连儿童都没，因为他的教会没有一个结婚有孩子的，所以头五年完全对单身的或刚结婚没孩子的，所以完全没有儿童主日学。五年之后他的信徒开始有人生孩子了，就开始问了，我们有孩子呢怎么办呢？有了吗？很多了。好 ，OK， 开始。他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非常 professional。所以他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 program 叫什么呢？叫做 Wonderland， 好像 Disneyland 一样。Wonderland， 他的那个儿童 program 叫 Wonderland， 所以 Wonderland 就好像说你去看到一个奇妙世界一样。所以他就从幼稚园、托儿所开始，到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到六年级，所以每一年级就好像一个，好像你探险的时候每一站都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从最小班到最大班的时候，就好像经过 Wonderland 一站又一站，一站又一站。所以每一个故事它的设计，每一年它设计什么 program， 如果人叫做专业化，它是非常非常 professional。要不然就没有，要有就非常专业化的。我去参观上一些课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有青少年 program， 那你知道比尔海北自己本身是青少年的牧师，如果说做青少年他是最有经验的，可是他居然成立教会的头15年没有青少年节目，就是因为他的市场区隔，他的对象在那个时候根据那个年龄层，所以超过这个年龄的你要有青少年的吗？哦，隔壁有个教会你可以去，那个有，我没有。但是呢他非常成功，就是说他不是他强调说我的教会不是all purpose， 就是说可以服侍所有的人的，也不是所有的节目都有的。这典型的叫做市场区隔的观念。那现在目前所有的这些不管是教会增长运动的教会也好，或者这些 mega church 最初开始都是这样子，但到今天既然成为超大型教会，他现在教会大概95年代我去的时候是16000个人，现在我相信是20000左右或者更多。到这么大的话，当然无所不有，儿童的、青少年的，什么节目都有。他单单一个，比如说他有一种叫做离婚后啊，他有些人里面有离婚很多嘛，所以离婚之后有一些辅导的那个团契就100-200个人。当那么教会那么多，离婚绝对很多了。他的离婚后只限定离婚之后2年之内，来来来，因为离婚之后2年之内可能有心灵的伤痛啊，什么东西，来来来来来，这叫做群体治疗，你知道吗？这样一个团体就100-200个人，所以你随便选一个特殊团体，他都可以几百，他大学生可以上千的，诸如此类的。所以到他现在的教会当中是什么 program 都有，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却不是什么都有的。啊，这是他们用各种的方法，然后他调查的结果，他发现很有趣，所以我去他们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说了，一般教会有的我们都没有，别的教会没有的我们都有。我说什么意思？他根据调查结果，他说你去教会最尴尬的是什么？第一，圣经翻不到，因为牧师很会讲道，有很多牧师讲道讲，哇，一天就用了10几处经文，提摩太前书，啪啪啪，然后哎呀，4世纪。讲了就翻到了，很熟的人就翻到了。这些不常去教会的或者是慕道朋友，提摩太前书在哪里啊？又不好意思问隔壁的，刚瞄两眼，哦，382页，刚翻完他念完了，然后又有点下一段，我在哪？我整天就是翻来翻去翻不到，很尴尬。所以他说在我们的教会，第一，所有的椅子上都没有圣经，圣经如果要读你不必读，我读给你听，真正要你知道的话呢，我就用这个 PowerPoint 啪一打，经文在这里，你不必翻。所以他们去教会聚会的人没有一个人带圣经的，教会里面也没有摆圣经的，这是很特别。他们教会都是说要么摆圣经，要么说你把你圣经带来。我去他们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哇，好几千个人，没有几个人有圣经的，或者有圣经也不打开，因为要么就打出来了，要么他念给你听。第二个，很多人说去教会唱诗很尴尬，不会唱。所以呢，在维多克里教会是你不必唱，我唱给你听。哇，所以他们这个唱诗班哈，或者是个就跟是 professional 的音乐会一样，哇，那些都是像职业歌手一样，无论是伴奏的，无论唱诗歌的，要么是独唱，要么是齐唱，要么合唱，3部的、4部的、2部的，哇，什么都有，歌词打给你看，啊，只有几首是大家很熟的，哎，我们一起来唱。那个绝对不会让你尴尬的。全美国哈，没有一个人不会唱今天早上唱的《奇异恩典》。在美国很有意思，《奇异恩典》是丧礼在唱的。只要有人死了，美国人的 funeral 没有人不唱《Amazing Grace》，很有意思。所以你不去教会，总有朋友死吧，就会唱。所以《Amazing Grace》是全美国除了国歌以外最多人会唱的歌。所以要唱《Amazing Grace》，大家都可以来一起来唱。其他什么新歌什么歌，放心好了，你不会尴尬，我唱给你听。所以他没有诗歌本，而且你不会唱诗歌。那当然了，他们讲道当中会有短句，这是别的教会没有的。所以他说你们没有的我有，讲道的头或者中间会有一个短句，大概是5分钟这样的短句等等。所以他教会很特别，就是说他是经过这个调查，根据这些慕道友，为什么叫做慕道友的这个所谓的针对慕道友的 seeker sensitive， 就是对慕道友，他对一个教会一般聚会的东西他很敏锐， 你很觉得很尴尬很不舒服的，我不要有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不错的，诶，他就有。所以他就 Seeker Sensitive Church。这个超大型的教会比较偏向慕道友的呢，大部分都有这个特征。这也是跟这个教会增长运动有关，因为根据他们的研究的结果产生的一个对策。当然70年代之后所谓灵恩运动第三波也跟这个教会增长呢差不多同时开始，所以有点相互的影响。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像超大型教会都是灵恩派教会，不一定，但有一些是有这种的色彩，没有错啊。那也许你会问什么叫灵恩运动第三波，这是另外一门课程我提过这个灵恩运动。灵恩运动一般来讲叫做三波的意思，好像波浪啊，一波二波三波。第一波是1900年开始的，就第一波的灵恩运动，最早期的灵恩运动，那是从在美国来讲是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 Azusa 那条街开始的，就通常叫 Azusa 那条街。那那边开始的灵恩运动最主要今天留下来就是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 这个教会，还有少数一些像四方教会 Four Square， 这都是第一波的。第一波的灵恩教会比较强调说方言，就是说圣灵充满的凭据是说方言，所以因此跟一般教会之间有一点不能相容，就是过分强调说方言。第二波的灵恩运动一般来说通常说法是1960年代，但第二波不叫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不太常提到第二波的原因是第二波的影响主要在天主教里面，是天主教里面的灵恩运动叫做灵恩运动的第二波，所以因此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好像从第一波就跳到第三波去了。第三波是70年代开始，但主要是1980年代的。那其中主要的一个领导的叫做葡萄园 John Weinberg， 葡萄园，那么中国人当中有一个爱修园是跟葡萄园有关的。那么这一波的灵恩运动呢不那么强调说方言，但是还是有一些特殊恩赐。那这一波的灵恩运动跟教会增长运动有一点关系，有一点关系。那所以这个也是要稍微提一下。那么好，我们谈一下什么叫教会增长运动。他们经过他们多年的研究推广以后，他们最主要的对于教会增长他们提出什么样的观点呢？第一个也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叫 homogeneous group， 我中文把它翻译叫做同质性的群体。他们认为同质性的群体对于教会增长是有帮助的。这个观念主要是来自于马盖文，但到今天为止这个教会增长运动到现在已经差不多40几年了以后，那么这个观念还是他们很主要的一个特征。因为马盖文在研究印度为什么有些地区福音工作开展得很快，有些地方发展得很慢，他说跟教会策略是有关系的。当然我等一下会提到这个 homogeneous group， 它本身你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你知道印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可能全世界独一的一个国家，这个社会有这种非常严密的叫做种姓制度。这个种姓制度是这样的，是一种种族，不过跟种族又不完全等同的，它不完全是血统，跟血统是有关，跟出生背景有关。种姓制度在印度是非常复杂的，复杂到一个地步，除非你是印度人你永远搞不清楚。我们一般的说法，印度有五大种姓，最高叫婆罗门啊，然后叫做 Disha， 什么这一个分下来的，那其实就是婆罗门是统治阶级，是祭司阶级的，那第二阶层通常以前是做武士的、将军的、大官的啊，当然现在没有将军没有大官了，不过第二阶层、第三阶层、第四阶层，最后第五个阶层是叫做贱民，卑贱的贱，贫贱的贱，英文叫 untouchable， 是不能碰的人，卑贱的人，贱民。五大种姓，但事实上他们不是分五个阶层。我的神学院的教授他是在印度出生的第三代的宣教士，就是说他的祖父就去印度做宣教士，所以我的教授他的父亲大概跟马盖文同样的年龄，他的祖父是比马盖文还要早，所以他的父亲跟他自己都是印度出生的人，他祖父就是印度的宣教士，所以他的父亲在印度出生，他自己也在印度出生。我的教授现在70几岁了，他是号称全世界最懂印度的人，所以他是印度学的权威， 印度学是包括印度宗教、印度语言、印度各式各样的东西，他比印度人还懂印度。因为印度太复杂了，太复杂就是说印度的方言有300多种，很少有一个印度人可以懂3种到5种以上的，他们印度语言很多种，所以文化宗教可以非常非常复杂，所以印度人不一定懂印度，那他是一个懂很多印度的人。他告诉我们是印度的种姓大概有2000多种到3000多种。那种什么意思？在一个阶层之内，他们所有的通婚交朋友都在这个阶层之内的，你就知道这个多复杂了。所以你的交男朋友交女朋友，通常到今天印度人还是很少自由恋爱的，因为自由恋爱会乱爱，乱什么意思？乱了这个阶层。那都是父母指定的，父母指定的意思，因为都在这个阶层里面啊，在这里。那你自由恋爱的话，一定是同学啦、同事啦、朋友的，那那个的里面就是各式各样阶层很多。那2000-3000种的话，有时候你就搞不清楚谁跟谁是同个阶层。那不同阶层是不能通婚的，不但不能通婚，不能同桌吃饭的。有印度人很多人，像东南亚很多人是用手捞饭吃的，那跟耶稣时代是一样。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从来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因为他们是用手捞饭吃的。所以跟你在同一个碗盘里面摸来摸去的话很严重的，所以碰到那个 untouchable 的不能碰的人，他一碰这东西像中毒一样，我就打死都不能吃的。不但是贱民的东西不能碰，不同阶层的人也是不能碰的，所以他们平常问安的时候不会随便握手的，因为有些人手是不能握的，非常复杂。那因此马盖文在印度宣教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些地区教育发展很快，是群体归主，就是说因为他这个阶层里面的人几乎是这个阶层跟别的阶层之间非常少亲密的来往，这个线是非常严密的。那因此你要带当中一个人信主，他的问题在这里，你带一个人信主以后，他既然已经不能跟不同阶层的高的低的人有任何的通婚来往，他又从他的阶层当中被抽出来，就说他信了主，他信了主以后，你算是哪一个你叫做种姓或者说哪一个制度的哪一个阶层里面的人呢？就乱了套了，到时候你就啥也不是，那就变成孤魂野鬼了。所以有些人想到这个要信，那一想好了，如果我一信了基督教，爸爸妈妈我的家族都不要我了，我家族不要我了，比我高的种姓的人不认我，低的人我不要碰啊，那你变什么？所以很多人愿意信不敢信，所以像这种人传福音很难。那什么叫做群体归主呢？当然这个种姓这一个阶层可能全印度有300万人，那300万人它分在不同的村庄里，这个村庄里因为他们连居住都区分的，所以因此这个村庄里住的是同一种姓的人，同一种姓的人，所以他们群体归主的方法就是要传福音要信就整个村子都信，全村都一起信，他绝不带一个一个人信主，用这种方法他发现非常有效。不单是群体归主，连建立教会的时候教会都会讲得很清楚，这个教会只是给这个种姓的人，所以是婆罗门的教会，除了婆罗门这个种姓以外没有任何其他阶层的人，是纯婆罗门的教会。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其他婆罗门族的人也愿意来这个教会，那教会发展得很快。所以因此他这个群同质性群体 homogeneous， 就是说他们的背景啊、文化啊、语言啊什么都是很相近，那这样的情形同质性越高的教会它的增长会越快。相反的，一个教会各个背景呢都混在一起的话呢，这样的教会发展得很慢，因为信徒缺乏认同感，这最主要的观念。当然这样观念对不对呢？看看我们在北美的所有华人教会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有中国人教会呢？为什么不去一个美国人教会呢？如果你英文不是烂到说听不懂，可以去很多美国人教会，为什么你却要去中国教会呢？这就叫做同质性。然后到了加拿大又分了，你讲广东话呢还是讲国语的呢？很有意思，我们观察到的结果也是如此。一个教会里面有广东人有讲普通话的人在一起，那你就翻译嘛，只要台上有人翻广东话翻国语的话，不就两种语言都通了吗？这样的教会绝对长不大。 怎么样？国内来的人呢就不喜欢听翻译，一听翻译就睡着了。有些人哎学广东话很好啊，听讲到学广东话呢，哎，有些人不想听的啊。除了上台听到以外，台下交流了谈话里面，哎，就发现你越是不同文化的人，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是的确成长上有比较大的困难啊。所以同质性群体的这种教会增长的概念，你仔细去思想是有它的道理的，是有它的道理。所以它是从印度的经验归纳出这个结论。所以因此在推广这个教会增长运动的时候，他也把这个概念放在他的运动里。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的话，或者教会发展要好，他会鼓励你尽量这个教会的成员是来自于同样的语言文化社会阶层的背景，同质性越高它发展的越快。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